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雪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说这么几句定场诗。那么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明朝正德年间，直隶太仓州有这么一个行房的书吏，姓顾，叫顾方，草头的方，人是非常的好，三十来岁的年纪。过去有这么句话，既在宫门内必定好修行。什么意思呢？说在衙门口上班的人要想做好事太简单了啊，封建社会衙门里边黑暗的都不能见人，但是这位顾方可以称得起是一位正人的君子，人非常的好，不坑人，不骗人，不害人，有人要是烦了点事儿，特别认头给人去跑去忙活，是这么一位。平时日子呢，州里边有事儿，他老得来回的跑，上下级之间有一个文件呢，有点什么新的消息需要传达呀，他老得出城入城。但是说这一出城，当天可就回不来，那因为过去这个城门呢，天一黑就关了，城外的人进不来，那怎么办呢？就得找这么一个地儿住。那么说顾方住哪儿呢？哎，他有一个老主顾，出了城门不远有这么一个卖饼的，一家三口，老头老两口子带一姑娘呢，十七岁，叫爱娘，三口人过日子，老头有手艺，会烙饼，十里八村都爱吃，啊，好多人都是他的主顾，而且老两口子为人和善。顾方只要是一出城，就住在他这儿，跟老头就算是忘年交，也熟了，有点什么事住这儿吧。晚上呢，老头弄点饼，弄点菜啊，一聊天一喝酒，关系不错。天长日久了呢，是越走越近，挺好。有这么一天，老头这正忙活呢，和面呢，切葱啊，弄芝麻盐啊，准备烙饼。就这会儿功夫，由打外边如狼似虎跑来十几个官差，往里就闯，老头吓坏，您几位叫什么名字？我叫江荣，打的就是你，啪，又一嘴巴。老太太跟姑娘出来吓坏，我这怎么着？走走走走走，一推推一跟头，老爷拿货了二十名江洋大盗，强盗说了，你是他们的窝主，这些年来金银财宝无计其数，黄金三千两都藏在你们家，说藏哪儿了？哎呦我的妈呦，老头眼泪都下来了，你看我们家像趁黄金三千两的人家吗？没有，我让你没有，我让你没有，大嘴巴跟不要钱似的，拿过铁链子，那花灯嘎嘣套上，走。老太太也哭，姑娘也哭，街坊邻居出来这儿，呼，乱了套。差人们不管这个，啊，这走，快！哎呦，大爷您别这，就这会儿正乱着呢，有打外边，顾方进来了，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怎么呢？赶错了。顾方出城公干， 这是办完事情了，打这过啊，本来说跟老头这儿聊两句的，一看家里出事，哎，一瞧还都认识，巡捕厅的哥几个，哎，哥几个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怎么了？哟，顾爷，哎，几位，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嗨，这个逮着江洋大盗，人家说他们家窝了赃了，奉太爷之命前来捉拿。嗨，哥几个，听我说，你要说别人我不敢说，你要说江老头不会。啊，这是个好人，正人君子，而且也厚道，这是一烙饼的。我每次出城入城都在他这儿歇脚住宿，所以说他肯定不是。哎呦，我说顾先生，是有您这么一说，上命所差概不由己，我们怎么办呢？衙门的事儿您还不知道吗？老爷说了我们就得来，是不是？错拿三千不能放跑一个，您说对不对？是是是是，我知道几位啊，多辛苦多辛苦啊。这样拿他呢是让他跟着去啊，几位别动手，咱有话好说，这跟我不错，咱们自己人。哦，那行那行那行那行，解了解了，把链子解开了。老头儿，你可别跑，听见了吗？我上哪儿去？我哎，那就行，你别走啊，跟我们一块儿走，见老爷说去。老太太跟着姑娘哭的，姑大爷啊，姑先生啊，您看我们这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啊！您看看这事儿，别哭，不要紧啊，心里没病不怕冷年高。啊，踏踏实实的，一点问题都没有，都有我呢。这彭氏冲我说了啊，我跟着走，你们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去，听我的消息。好，这说完了，又打家里出来，跟着这帮差人带着老头直奔衙门。到了衙门，天可就黑下来了啊。把老头搁在班房那儿，给倒了碗热水，喝水。我别喝水，我喝不下去。嗯，你呀，踏实住了，没事儿啊，一切都有我呢。哎，我这没招灾，没惹祸，谁知道？行，我现在就去见知州大人，我把事情跟他说一说。哎哎哎哎哎，安顿好了老头儿。又打这出来，赶奔内宅面见大人。知州老爷跟后边正看案卷呢，这说回事，进来参见大人。顾芳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是跟爷回，今天闻听人言抓住了江洋大盗，指出窝赃之处乃是卖饼的江荣，小人我出城公干，在他那儿歇脚下马，相识多年，此人本分老成，绝不可能是为非作歹之人，大人详情。嗯，你认识他？我认识他。行，去吧。是，谢大人。转身出来了，老爷往这一坐，心说好么样的，他给人讲情，难道说他收受了贿赂不成吗？心里这有一问号，心说明日升堂我倒要看一看真假虚实，一问便知。老爷这儿琢磨着，顾芳出来了，打发人买了点吃的，来到班房，来吧，你先吃饭。老头说我吃不下去，我这都心里都长了草了，您求老爷怎么着了？我能回家了吗？哎，现在可走不了啊， 因为得明儿上了堂，见了大人之后再说，你踏踏实实，别人不相信你，我相信你，你不是为非作歹之人啊，该吃吃，有什么事明儿再说。按说像他这样的人晚上应该押入南监，但是因为有顾芳的关照，就在班房这儿睡了一宿，也没有人难为他。次日清晨，大老爷升堂，衙役排班，两边肃列，太仓州知州转屏风入座，吩咐一声：“来呀，带江荣。”说一声带江荣，由打底下把江荣就给架上来了，往堂上一走，两旁边的差人如狼似虎：“滚滚滚滚！”怎么呢？这叫堂威。其实不用喊，往上一走，老头浑身都酥了，哭疼一声，不是跪，趴那儿了。有人过去给他周起来：“跪好了，跪好了，跪好了。”我说：“这就是我见过大老爷。”都不会说话了。你叫江荣？是，正是小人。一旁边顾芳出来跪倒：“大人，这就是昨晚小人跟您讲的卖饼的江荣，受人冤屈，望大人法外开恩。”走。太仓州很不高兴，两次三番为此人讲情，难道说你收受他的贿赂不成？大人，小人平日为人如何，大人有个耳闻，我是出于义愤才替此人讲情，倘若其中有何勾当，老爷您若知晓，有人能证明此事的话，我万死不惜。说我真是拿他钱了，您查出来，你弄死我。大老爷点点头：“嗯，江荣，你实话实说，可曾窝赃？”老爷，我天地良心，我就是一烙饼子，我家里要说趁三千两黄金，金银财宝无数，我早就换个饼称了，我还至于这样吗？大老爷察言观色，心说这个人倒不像为非作歹之人，眼为心中之苗，看人的眼睛就如同啊看见这个人的性格了啊。据说现在人公安局啊把各种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图像啊搁在一块儿一比拼，说这个经常杀人的啊，什么偷东西的，或者是流氓的，那个面庞啊，那个脸型啊，它都是一种类型。看起来古代这个乡人术它是有一定道理啊，所以当然也有一种面型，看着脸就知道是好人啊。我这样就说，闲话少说，公堂之上，大老爷仔细的端详了一下江荣，点了点头：“你站起来。”是，都站不起来了，两旁边差人给搀起来：“大老爷，你法外开恩。”嗯。老爷一回头，叫过一个差人来：“你跟他俩人把衣服换一下。”是，差人把身上衣服换下来，又把老头的衣服换下来，俩人对着个一穿，吩咐老头：“来，你站在我桌子旁边。”老头说：“这我哪敢，你站这来吧。”哎，站在桌子这儿直哆嗦。大人说：“你别哆嗦，扶着我这桌角。”哎，扶着桌角，旁边还站着一差人，拿肩膀顶着他，又让刚才穿上老头衣服的这个差人跪在了堂下，吩咐一声：“来呀，带江洋大盗。”说一声带江洋大盗，哗楞楞楞楞，锁链声音扭打下边20人，呵，歪着个肩膀，咧着个腿，撇着个嘴，那个嘴撇的呀跟八弯似的啊，脚底下斜着，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往上一走，这差人们照着后腿窝跪下跪下，我叮叮咕噼里啪嚓跪了一片。头一个就是这个匪首，大老爷说：“你抬起面来。”是，一抬头，大人一瞧，就这模样，哎呀，够枪毙三天的了。嗯，我来问你，昨日堂上你言说 这些年来抢劫金银财宝不计其数，3000两黄金藏在卖饼的江荣那里，可是实事不错。大老爷，我句句真言。好，你来看，拿手一指，堂口角这儿跪着那个差人，这就是卖饼的江荣，是他吗？这匪首一回头，是他。当初啊，我们这个金银财宝都给他了，他是我们的幕后指使人，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总瓢把子。把老爷气的呀，瞪眼说瞎话啊。你想好了，世上同名同姓之人甚多，拿手一指，站在桌子旁边这位真正的卖饼这老大爷，他也叫江荣，你看看是他不是？强盗头一抬头，不是。这位老哥仪表堂堂，出类拔萃，他怎么可能是呢？大老爷说，你再想想，是跪着的还是站着的？是跪着的。呸！老爷真急了啊，好小子，那跪着的是我的造例，这才是真正的江荣了啊，换了衣服你就认不出来了，扯下去重则80。两旁边差人架起来这强盗头，往下就走，摁着当官退下中衣，水火无情棍举起来，奔着屁股蛋子噼了胖了噼了胖了叮了咣稀里哗啦，这通打呀，打得鬼哭狼嚎。堂上江荣跪在这儿了，老爷说你先起来把衣裳换了。俩人把衣服换完了，人家这差人就站好了，江荣往这儿一跪，眼泪哗哗的，大老爷，可见小人所讲句句事实。江荣在。这肯定啊，有你的仇人买通了匪首陷害于你。我来问你，平日可有仇人？你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谁干的？你怀疑是谁呢？江荣往上叩头，我的青天太爷，小人我不知道是谁陷害，我也不想知道。老爷愣了啊，你若说出来是谁，我把他拿问在公堂替你报仇雪恨。江荣往上叩头，连连摆手，大老爷这就不必了，有人恨我，说明我平时做事有不对的地方，我自己检点，回头我去反省，我要知道是谁，我肯定要恨上他，如果那样话，冤冤相报又几时得了。老爷一听，罢了，这是个好人呐，一举胳膊向江荣学习。哦，衙役们都鼓掌，哎呀，了不得了，老头遭到好评了，来呀，让他画押画供，消差完案，此案与他无关，送他回家。这事儿算是完了。堂上聚结写字儿，又打这出来之后，一回头，顾芳跟出来了，没事了，赶紧走。老头一回头，扑腾跪下了，顾大爷，我怎么谢您？要是没有您，我就算完了。你想吧，头天来先搁在监狱里边，兵光五四打一顿，转天一上堂，往那一跪，你是吗？强盗准说就是他，啊，你得说不承认，不承认，咱先打，又打一顿。这个岁数了，打完之后再压在监狱里边，没2年，这官司轻胜不了，熬不到2年就死在监狱里边了。所以今天是多亏了人家顾芳才把他救下来。老头眼泪哗哗的，我怎么谢你？哎，行了，您别说，您快回家，回我瞧您去。哎哎哎，老头回了家，嚯，老太太闺女这望眼欲穿呢，啊，一瞧回来了， 三口人抱着一块哇哇的哭。街坊邻居也说，怎么能回来这么快呢？嗨，别提了，这不是那位顾大爷给我们说好话救的我们。哦，是是，嘿呦，那是正人君子，好人好人。回了家了，这买卖先别干了，先关上门吧。啊，把饼铺的买卖也关了，坐在屋里说这事儿。赶等天帮黑啊，顾芳来了，买了这么一铺罐点心，买了点水果啊，又弄了一坛子酒到家里来。呦呦呦，过，这是顾大爷了。哎呀，快快坐快坐快坐，我呀给您买点东西，给您压压惊。哎呦，顾大爷，这我应该瞧您去，您怎么还看我来？不是，终归您岁数大了，有这么一场事儿，反正是有惊无险，我来看看您。好好养着，缓两天没什么事儿，有事儿还冲我说，我谢谢您，我谢谢您。哎呀，这怎么话说的，呵，一家三口感动都不行了。留人家吃饭，顾芳说，我衙门还有事儿，我得走，这就走了。老头老太太带着闺女坐在这儿感慨万千，衙门口的人见多了，但说像顾芳是这样的没有啊。哎呀，咱实话实说，人家对咱有救命之恩，我怎么才能报答呢？老太太也着急，这咱给人，咱买什么呀？咱有什么可给人？咱给他烙五十饼饼，这不像话呀！那怎么办？买东西咱也没什么钱呢。再一个，人家不缺什么东西啊。老两口子商量到后半夜，姑娘睡觉去了，老头突然间想起来了。老伴儿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说吧。哎，咱俩都这岁数了，我这是捡了条命啊，你得承认这一点。这个救命的恩人呢，就是顾芳，现如今我得答报人家，如果说我不报答，我这心里过不去。我有一主意，你听行不行啊？你说。咱俩人这一辈子也没个儿子，就这么一个姑娘爱娘。姑娘17岁了，咱们这个人家高不成低不就，你说找一个好人家，人家谁把这个卖饼的姑娘当回事儿？找一穷人没辙的吧，我又不放心，而且你我二老以后得有一个靠山，谁管咱们呀？是不是？咱这玩意儿行，咱把闺女送给顾芳吧。老太太说，顾大爷倒是有媳妇儿，嗨，给他做个二房当个妾又怕什么的了，是不是？你说的倒是也有道理，那姑娘能乐意吗？跟孩子说说。再一个，咱这闺女懂事也不要紧的。哎，天晚了就睡觉了，转过天来早晨起来也没心思开买卖了啊，关着门，家里人洗脸漱口收拾好了，吃完早点坐在这儿，一家三口说事儿。老头说，闺女啊，爹，昨天我跟你妈也聊这事儿来着，顾大爷对咱家天高地厚之恩，是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人家买的，也没有什么可报答人家的。现如今就一条道，我跟你娘反正商量完了，就差跟你商量了。要爹有话您说，您怎么还吞吞吐吐的？是孩子，因为这事儿关系到你，我和你娘准备把你送给顾芳做个妾。孩子，咱们这个人家要能跟人家，这也算是高攀，远比你嫁给谁受罪去我心里舒服得多。一则报恩，二来呢，百年之后我也算是有这么一个依托，你看行不行？姑娘点点头，行，爹娘啊，二老说好就好，我是您的儿，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况且人家这次对咱们太好了，有活命之恩，咱也确实没什么可报答人家，就听您的吧。哎，好孩子，给姑娘捯饬好了，打扮的花枝招展，老头那儿买了两坛子酒，买了点吃食的东西，雇了一乘小轿，闺女坐轿，老两口子步行，一家三口就来在了顾芳的家。来到这儿，门上人一说，说这江荣一家三口来了。顾芳说：“嗨，你看这事闹的，这是昨天帮了这么一个小忙，他不落忍了，一家三口啊来谢我，快请进来吧。”两口子都迎出来了，顾芳和这位顾的奶奶啊，站在门口把三口人接进来。这姑娘爱娘跟顾的奶奶本来就认识，因为两家挺熟啊，一瞧见挺高兴的。坐这儿有人给倒上水，一聊天说这个事儿啊，说我们今儿来呀，特意的谢谢您啊，买了这么酒，还买点水果。顾芳说：“您这干嘛呀？家里本来就没钱啊，花这个钱这是没有必要的事情啊。我那没什么几句话的事儿啊，是是是，您说不要紧，但对我们来说这是救命之恩啊。另外今天来我还有这么一件事情要跟您商量。”顾芳说：“您太客气了，咱们认识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我觉得我跟您这是忘年交，没有不能说的话，您有事儿请讲当面。哎，既然您不拿我当外人呢，我也跟您实话实说。前者在衙门之内多亏了您把我救了，小老儿无以为报，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我这片心意是在这儿的。我家中只有一女，一是七岁，名叫爱娘，你也是知道的，长得不好看，但是还落一个瞧得过去。我打算把姑娘送给您做一个偏房，家中干些个粗活细活都成啊，有他一碗茶饭吃就成了，这就是我的一份心愿，您看成不成？顾芳一听，这可不成。我说：“张爷，咱们可不斗啊，我如果说把您这闺女留下了，我这叫趁人之危，我和那一日公堂之上那个强盗头领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我所做的这一切，我不是有目的可图，所以说您这份好意我领了，但是姑娘一定请您接回去，我是万万的不能应允。”老头说：“这可不成，我跟您这么说，那一日如果拿问在肩的话，我恐怕就死了，我要死了，我这闺女可不定落在谁手里，您呐就笑纳了吧。”